各位学员，大家晚上好。我们继续的来谈这个第二十四经，中阿含的第二十四经狮子吼经。这个舍利佛被人家毁谤嘛，诬赖嘛。那么佛陀请他自己为自己辩护。所以他就洋洋洒洒的说了十个譬喻。你们还记得最后一个譬喻是什么吗？最后一个譬喻比较复杂一点点，对不对？一个人他成就种种功德，他成就种种功德，这种种功德可以包括我们常讲的圣者的什么呢？戒定慧解脱解脱解脱之见五分法身啊。对，一个人他难得已经修到五分法身成就了，怎么会让自己的内心又肮脏了呢？就好像一个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一个少男少女，他看到那些肮脏的东西，垃圾啦，一些路边的野狗、死猫、死狗这样子，死老鼠、臭臭的东西，他都会怎么样？懂得避开，所以最后一个譬喻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说到第十个譬喻过后呢，这个诬告舍利佛的比丘吓死了，这个今天遇到高手了，舍利佛他当然是你不可能去伤害到他的，他是法将呢，所以他自己赶快呢起来跟佛陀说悔过自首。在第几页啊？第七页是吗？我这边好像没有写到。对，所以他赶快悔过自首啊，然后自己也承认，我以虚妄的言语呢，误谤清净梵行舍利佛啊，舍利子比丘啊，巴利本呢，巴利版本大略是相同的。那在那个真谛阿含经呢，其实也有类似的内容哈，他特别的地方就是佛教他忏悔啊，佛教他忏悔，我们可以大概看一下，这个在你们讲义里面没有哈。所以这他自首过后呢，世尊就跟这个比丘讲说，你要自己要悔过，你不悔过的话，你的头会列为七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圣者，你毁谤他。你又不懂得悔过的话，头会列为七分，头破为七分。这个听起来好像很可怕，对不对？经常常都是这样子，会有这样的描述。但有时候我们从生活上，从人间佛教的角度去看呢，你不一定要想象说他真的是被破成七分，但是就有一种情形，就是头非常非常的痛，非常的非常的痛。痛到好像整个头裂开一样，佛陀是告诉他说，你今天毁谤的是一个圣者，如果你不好好的忏悔，那么这个对他未来会被一个影响，其实是很大的影响，留在他的内心里面，他是不安，他一直会想，胡思乱想，那会不会造成他的那种精神的压力，类似这样子的一个情形，所以他听到过，他很恐怖，就像你们听到，头会破成七分，你们也很恐怖，害怕，对不对？所以他赶快站起来呢，向佛陀忏悔。佛陀跟他讲说，不是跟我忏悔啊，是跟舍利佛忏悔。我教他去跟舍利佛，自向舍利佛忏悔，你应该要去跟舍利佛忏悔，因为你毁谤的是舍利佛，今天你不是毁谤佛，你是毁谤舍利佛，所以你要去跟舍利佛忏悔。所以他真的到舍利佛面前呢，去向舍利佛忏悔。在忏悔的过程当中，也让他的内心呢，可以对这件事情有一个释怀。所以忏悔这个仪式也是很重要的，很多时候我们会有些人会有一些精神压力呢，他往往是什么呢？他可能是对某些事情不能释怀，包括有时候自己人难免会做错一些事情，然后对自己不能够原谅自己的时候，他们有一个方法让他释怀的时候，其实就会造成他精神上的压力。 所以这个忏悔重不重要，在佛教，在整个生活里面非常非常的重要啊。那么当然有人，假设有人今天来跟你忏悔哈，那么看你的情况了哈。如果真的已经过去了啊，然后你也学佛这么久了，那就要有一点雅量啊，就是原谅他啊，让他真正在内心上释怀啊，不要再加重他的精神的那种压力跟负担啊。但因为我为什么会这样子讲呢？因为有时候可能他对你的伤害很大，所以你短时间里面不能够原谅他。但是当你不能够原谅对方的时候，其实你也不原谅你自己哦，你自己本身其实也有那个精神压力在那一边哦。所以这个部分呢，大家去努力了哈。这方面，如果真的有人家得罪过你，你到现在还耿耿于怀，还不能够放开的话，其实你还不能够原谅你自己，然后你自己也在痛苦当中哦。那佛陀在这边呢，就告诉我们哈，如果说一个人他能够悔过哦，能够见到自己的过失，然后发怒了，然后也发心以后不再做的话，那这个是好事啊。我这样子的话，他未来在圣法律当中呢，他就能够不断的增长，不断的进步哦。所以忏悔真的是有那个重要的那个作用的。好。在中阿含里面呢，中阿含跟中部呢都有佛陀有一段哈，就是这个比丘来跟舍利佛忏悔了，然后佛就告诉舍利佛说，赶快原谅他吧，啊，当然舍利佛一定会原谅他。那有这样子的一段文的出现，其实对我们后人也是一个很好的帮助，因为有时候人家来跟我们忏悔，我们不见得会原谅别人，所以你看到这句话的时候，你知道说佛，你看如果今天你的师长，就是我们的师长，伟大的佛陀在场的话，有人来跟你忏悔，佛陀一定跟我们讲说，原谅他吧，对不对？哦，类似这样子，所以你就每一次想到说啊，如果有人来跟你求忏悔，啊，那你就想到说，好像佛陀在我身边这样子，哦，他既然已经求忏悔了，我不原谅他，佛陀看着我，然后如果佛陀在的话，佛陀一定会讲说，原谅他吧，那你就会哎。既然是啊，我们的老师出面了，好吧，那我就原谅他哦。然后就，其实这过程当中呢，你也给自己呢种下好的因啊，种下了善因。所以舍利佛就哀鸣这个比丘，然后接受他的忏悔啊。我们看看真言阿含。真言含经有怎么样的说法哈？哦，他的忏悔方式以手摸头，哦，这个很特别，在真言含特别的提到，哦，就好像母亲，哦，摸摸小孩子的头这样子，哦，没事没事没事这样子，哦，所以以手摸头，哦，在真言含竟然有这一段，所以我才把它放进来在这一边哈，而且还说了三遍。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仪式，还真表示说让他真的感觉到安心了，舍利佛真的原谅我了哦。好，所以这一部经说到这边呢就结束了哈。那么舍利佛、诸比丘大家看到这个场面哦，那么大家都很欢喜奉行哈。我第一次讲这部经的时候是在德州玉佛寺哦，然后他们后面的园子里面刚好有这个橘子，我当天在拍了，就把它放在这里，放在这里这样子哦，结善果啦哦，如果你做善种善因，做好的事情，然后就会结善果这样子。好，那我们来看看每一部经他们的譬喻是什么。次序上有一点不一样。我们 上个星期看到的都是中阿含的，中阿含第二十四经的真支部，还有呢真义阿含经的，我就没有提啊。这部经在中部找不到，你有没有发现啊？在第一页的部分呢，它对应的是什么？安古达拉尼卡亚，在第一页的地方。中阿含的第二十四经的内容在中部没有，但是呢，在真义阿含经还有真支部，哦，第九集十一经有类似的内容，哦，所以就比对这个真义阿含还有真支部。真义阿含跟真支部呢，你看它的次序哈，它的第一项它提到，他们两个提到地、水，然后接下来是火，这三个地、水、火在中阿含有没有？都有，对不对？都有出现，是不是？然后真义阿含的第四项呢，就是那个扫把了。扫把在扫把的譬喻在中阿含有没有提到？也有哦，但是他就没有什么呢？没有风，没有看到风，对不对？啊，那个牛没有角，没有那个双角啊，在中阿含有没有？第一项就是了，结角牛哦。好，我们再看，所以几乎很多都是对得上啊。只是在真义阿含经里面呢，他只提了八个譬喻，少了风的譬喻和普旃尼。这还记得普旃尼是什么吗？抹布哦，他没有抹布跟风的譬喻。真支部呢，总共提了九个譬喻，他地、水、火，然后呢又有一个风，就是没有抹布的譬喻。所以他们的差别只是这样子而已，哦，其他内容都很接近。好，这个是本经要义，我们就不谈了。所以学这部经，哦，我一开始就叫大家，请大家就是反省一下，如果说你面对诬赖、面对否定、面对毁谤的时候，你会有怎么样的应对方式，有没有写下来？然后你现在你看看你的应对方式是否有效，你过去的应对方式是否有效，哦，然后对自己对他人是不是有利益。如果没有效没有利益，那不妨这部经呢多读诵，哦，所以如果今天假设说你要给自己这个月的功课是什么呢？就是好好的学习怎么样去面对一些毁谤、诬赖，哦，然后你每天早晚课就是念这部经，这个就是一个早晚课。这是过程当中一直在提醒你，舍利佛的智慧就慢慢的真的能够就这样子呢，流到你的内心里面去。做早晚课的意义要在这边，不是说哦，我做早晚课就是今天我一个小时，我做完就哇。做完了早晚课，不是这样子，不是给自己哦，我今天已经填满我那一个小时的时间了，我的早晚课就做完了。它的意义不是在这边，不是那个什么累积时数，你明白吗？这早晚课不是累积时数，这早晚课的意义是说，今天你能够在做早晚课的过后，哦，或者是这过程当中呢，对自己的生命有一些反省。有一点点的进步，帮你进步，所以哪一部经都随时可以用来变成你的早晚课，对你的提醒。中阿含我们学了那么多经，哪一部经你觉得说在你的生命这段时间这个时期里面是最需要的，那么你就把你的早晚课的定这一部经，好好的读，好好的读，哦，那有些人他可能不习惯读诵的，因为有些人气比较不足，像我这样我不大，你就要长期的这样诵经我不大行，哦，你可以用读，一字一字读，哦，甚至如果读你觉得 对你来讲可能是一个很吃力的，你想用血，心会更静。这血算不算一个早晚课？也是一个早晚课。哦，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呢，也更厉害的，有些就是顶礼的，一日一个顶礼这样子。哦，他们是用拜经的方式。哦，所以每个人的模式不一样。哦，但重要就是什么呢？这一部经它对你有什么影响？它有没有在你的生命里面起了一些作用？就像我刚刚跟大家讲了，我常常遇到诬赖，我常常遇到毁谤，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办。你多读这个经，一个星期，你每天这样读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你马上见到效果，你会看到自己的改变。那你这样子做早晚课就有意义了。啊，如果有成效，不妨持续的啊，不妨持续它。如果你的应对方式，你过去的应对方式很好，有效果，那你持续；没有成效，那哇，就要问自己了，我还有什么应对的方式可以采取？一定要去思考这个部分。所以这边呢，就提供几个让大家参考一下啊，因为毁谤是在生活当中最常出现的哦。再怎么好的人都会面对一些毁谤诬赖的事情，佛陀也包括佛陀在内，然后舍利佛，我们这次看的是舍利佛。那么过去古德就告诉我们怎么样面对谤啊、怨啊、无辩、不争，这里头是多大的智慧啊！如果短时间里面你没办法体会到什么叫无辩、什么叫不争，那回去写起来，写大大个，挂在你可以看得到的地方。哦，这个就是方法。哦，所以我比如说有些人他很傲慢，哦，他知道说自己有这个问题，然后呢要改变，哦，有时候我会告诉他，我说你就写一个下心两个字而已，到处贴，意思叫要提醒自己怎么样谦卑下下。这个是一个方法啊，调整自己的问题的一个方法。弘一大师讲过一句很重要的话：谣言止于智者。所以你提醒自己，我是一个智者，所以听到这一个毁谤不变，不要再去变了。我是智者，我干嘛要去变呢？啊，你去跟大家这样子辩论啊，疯狂的乱说啊，那你就不是智者了。哦，那要不要做智者？要做智者，那就要学弘一大师提醒我们的“谣言止于智者”。哦，那这个第三点，很特别。我们常觉得我们修得不错嘛。对不对？我们总觉得我们自己很用功了，应该修得不错了，西方极乐世界莲花应该朵朵开了，对不对？我们人总是有时候呢，没有一些境界考验的时候，很顺的时候，哎，总觉得自己好像修得不错。那刚好有这些境界来的时候，毁谤就是一个境界，看一看自己的用这个功夫浅还是深。这个时候是最好应验自己的功夫的时候，所以修行的成绩单就在那个时候呢列印出来了。哦，通过还是不及格，马上看得到了。哦，所以这些事情毁谤，哦，有时候它出现呢，正好是让我们应验功夫浅深的时候。最后呢，就是大乘三系，你们还记得大乘三系是什么吗？我们有性空为名嘛，对不对？虚妄为事，真常为心啊，哦。那么这大乘三系呢，如果你还记得我告诉大家的，一个是观空嘛，然后呢，虚妄为事是什么？转嘛，对不对？转世成智，转染成净，它强调这个部分嘛。真常为心呢，是魔 擦亮你的内心嘛，对不对？擦掉这些灰尘嘛。所以当这些毁谤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的时候，如果你今天你是修性空为明系的，借着机会观空，借着机会观空，观毁谤你的人是空，观被毁谤的自己是空，观那个毁谤的法是空。如果今天你是学性空为明的，这个最好的机会让你修三轮体空，把这一个境界又变成一个什么呢？修行。所以不要生活当中安安稳稳的时候，不需要大什么高谈阔论空，境界来的时候，把这些境界当成修行，那你就真正修性空为明系。那如果今天你是修虚妄为识系的，这个境界来，你起什么心？一般上你会对这境界有反应的话，一般都是染污心，对不对？借着机会转染成净。怎么样遇到这些境界的时候，整个心是染污的？怎么样让这染污心变成智慧？怎么样让这个烦恼变成智慧？怎么让这个染污的心转成清净？虚妄为识，真常为心呢？我的心是清净的吗？本心清净，真常为心的人主张本心清净吗？现在这个染污法，现在这个境界一来，你要让这个染污法又沾染你的清净心吗？问自己。所以修行的着力点都在这个境界上，不管你修哪一系，你主张哪一系，你学哪一系，你就用那一系的方法呢来面对你的境界啊。所以佛法呢，不是拿来谈啊，不是纸上谈兵啊，不是拿来辩论的。佛法是拿来在生活上，当你面对境界的时候，你要懂得用得上它。哪一系其实它都跟你的修行有关系的。它不是一堆理论而已的。好。你们不要以为现在就下课了啊。我们还有三部经诶。我们现在看第，刚才是第24经嘛，我们今天要看第27经。27经呢，这几部经选出来都是跟舍利弗有关系的啊。27经也是很有趣的一部经啊。你只要想象说，如果当你在堕落的时候，如果你有一个像舍利弗的这样的朋友啊，你太幸福了，对吗？你堕落的时候，那个朋友会来用法来引导你，鼓励你。你生病的时候，他会主动来慰问你，关心你。这个朋友多好啊，对不对？这个主角啊，陀然啊，他叫陀然。这个主角陀然啊，他就是结交了舍利弗这个朋友。他是不是一个学佛人呢？一开始不是，他是一个犯智。你看舍利弗也不管他，你不定不是说你是学佛人我才结交你这个朋友，不是的。人家有智慧的人，你看那个心就是这么的宽，这么的，我们说心胸宽大的哦。然后我结交你这个朋友，不是满心满念头是想说我要转你的宗教这样子，他没有这样子的。我们现在人是不是这个样子？我跟你结做朋友，那我就是要你跟我同样一个宗教，试图改变人家的宗教。你从这故事里面，你看到舍利弗跟这个梵志陀然，他没有想要改变梵志陀然的宗教信仰，真正把他当成是朋友， 然后这朋友堕落了，他会去关心他。这朋友生病了，他也会去关心他。到知道这个朋友慢慢感受到 佛法的好的时候，这个朋友自己说我要皈依，是这样子的哦。好，我们来看看这个故事的内容哈。所以读完这部经过后，希望大家身边都会有这样子的善友出现，祝福你们都有这样子的善友出现，那多好，对不对？所以这个大意就是舍利佛他知道他的老朋友陀然堕落的境况，所以呢前去劝导他。后来陀然病重了，舍利子呢再次去引导他，这样子。这个大概故事是在这一个部分哦。那个时候舍利佛在舍卫国舍卫国与安居或者是下安居。舍卫国两个地点大家清楚，陀然在王舍城，佛陀也在王舍城，那舍利佛呢在舍卫国有一段距离。那么有一个比丘，他在王舍城，他从王舍城过去找舍利佛过去舍利佛就是舍卫国的地方。那么舍利佛就问他，你从哪里来啊，你在哪里结下啊？他说舍利佛，我是从王舍城过来的，我在王舍城与安居。所以我说有两个地点，一个是王舍城，舍利佛在舍卫国。然后这个比丘他是来自王舍城吗？对不对？佛陀在王舍城，他的好朋友也在王舍城，所以这两个地点先弄清楚。那舍利佛他在舍卫国嘛，他知道说这个比丘从王舍城过来，那么舍利佛你看他就想到他的老师就是佛陀，他就赶快问这个比丘说，那世尊在王舍城怎么样啊？你们可以理解到在生活当中是不是这个样子比如说假设你今天你是在高雄啦你搬到高雄去了，你曾经在新竹学习佛法，那后来你搬到高雄去住了，然后有一天有一个朋友从新竹来到高雄找你，你会不会问他这个新竹福缘佛学院的院长好不好啊？如果他常去福缘佛学院假设他常去福缘佛学院，那你很自然就问，哎呀这个福缘佛学院的院长好不好啊？老师们好不好啊？同学们好不好啊？学佛的朋友们好不好啊？这是常情，类似这个样子。所以呢，舍利佛就问他：世尊在王舍城怎么样？身体好吗？那么他就回答说：世尊在王舍城，身体康强。然后呢，安快无病。起居轻便，气力如常，这是最好的一句话。当时以当时，所以他慰问的对象两部经两个版本有点不一样中阿含呢，你会看到问了佛陀以后，就是问比丘尼，这个是在中阿含第27经，但是中部呢就没有啦，只是问比丘而已。比丘们好不好啊然后第二，舍利佛还问到优婆塞众、优婆夷众好不好啊舍利佛名望很大，很多人都认识他他可能也这样子也认识了不少的这个优婆塞、优婆夷。所以在中部27经里面，你还看到说舍利佛也关心那一边的王舍城，在那边的优婆塞还有呢优婆夷，还有义学沙门梵志这个舍利佛的朋友可多了外道的沙门梵志他们好不好啊，他也问，他也关心。然后你可以想象说当时大家都是怎么样，各自修行的，同一个地区可能有外道，但是呢他们有他们的修行，佛陀这四子沙门有四子沙门的修行，整个环境是这个样子的 在当时，然后最后才问他的好朋友范志陀然，哦，范志陀然好不好？那这个问于众的部分呢，中部只有多了两个而已，一个就是比丘众，然后再来就是范志陀然的事情了，哦。问他们什么呢？除了问身体，啊，哦，他们的身体的健康各方面，哈，哦，well and strong， 这是问身体的部分，啊，哦，身体好不好？除了这一个以外，这个是刚才问佛陀也是这样子问的，对不对？问佛陀的身体好不好？然后呢，你会看到说，在中部，对中阿含，对不起，在中阿含里面呢，除了问身体好不好，还问他们什么呢？有没有常常去见佛？有没有常常呢想要就是听闻佛法？有没有常常去见佛、听闻佛法？这个是对于众，对其他的比丘、比丘尼，一直到范智陀然的部分呢，就有关心到他们的学习上。除了外在身体，还有内心是不是也健康？这是两部经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舍利佛跟陀然的关系是怎么样呢？在经里面呢，中阿含呢就有提到，是我昔日未出家友，还没有出家之前就认识的朋友。哦，那么在中部呢，就没有说他是过去的朋友，只是说有一个范志，哦，住在王舍城的范志，就这样子而已。哦，所以从中阿含我们知道说他是舍利佛的朋友，哦，老朋友。陀然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身体好不好？因为他问了两件事情嘛，身体好不好？身体好。那他会不会想学佛？有没有去见佛想学佛呢？问到这边的时候呢，这个比丘讲了，他不欲见佛，不乐闻法，哦，没有去见佛，没有闻法，哦，在中部呢是反问的，这个比丘反问他怎么可能精进啊，哦，在中部是这个比丘是反问，当舍利佛问说他精进吗，哦，他怎么可能精进啊，哦，那这就有一个疑问了，为什么他不能精进呢？原因是什么？他为什么不能精进？原因是原因还没讲出来，哦，他怎么样不精进，他怎样不精进，我们先看，哦，梵语境界，依傍于王七狂梵志居士，然后呢，或者是依是梵志居士七狂于王，两边都骗啊，做这种业，哦，所以在这个中部呢，大概也是一样啊，哦，假借王威骗这些梵志居士。而用梵志居士的势力又威胁国王，骗国王，哦，这两边都骗，他不精进在这一边，哦，为什么他会不精进呢？原因在哪里？在中部呢，他就提到说他之前有一个太太，这个太太是有正性的，哦，不错的，不过已经死了，后来呢他又娶了一个太太，哦，taken another wife， 他娶了第二个太太，那这个太太呢是没有正性的，哦，受了这个人的影响，受了这个第二个太太的影响，哦，那这个第二个太太的事情呢是在中阿含是后面稍微有提到，在这个段落里面第九页的时候还没看到，哦，好，所以你们知道他的原因，为什么他不精进了吧？啊，哦，受旁边的人、枕边人的影响啊。舍利佛知道以后的反应是怎么样呢？ 汉译本就是中阿含经呢，舍利弗没有表示什么，不过他心里面盘算着结下过后呢，他会去陀然的家去关心他，没有表示什么。可是中部呢，或者是音译这个巴利版本呢，你会看到说啊，他有反应，他就跟这个比丘讲啊，这个是 bad news， 这个消息不好，我听到这种消息，他觉得消息不好啊。所以他说我应该齁，我们应该去找一找他 ,have some conversation, 跟他有一些对话啊，跟他谈一谈啊，去 we might meet him, 啊，要去找他这样子啊。所以这个是舍利弗的反应。所以你会看到汉译本跟巴利版本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地方啊。那舍利弗去找他的时候，这个陀然在忙什么呢？这个梵志陀然当天那天啊，他从他的家出，自泉水边苦自居民。你们读到这句话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苦自居民，会不会去虐待人家？应该不是啊。这个苦自居民呢，可以这样子来解释：那个地区住的都是比较贫穷、比较困苦的人，他们呢用做一些苦工劳作来维持自己的生活，住在那一区的人叫做苦自居民。那一区的人呢，在那一边住着的人呢，是其实是帮这个陀然啊，就是照顾那些牛群，包括挤牛奶就是他们等于是下人，所以被称为什么呢？苦自居民所以这个梵志陀然他去苦自居民那边。那巴利版本呢，或者音译本呢，你会看到说看起来好像是他在挤牛奶啦，其实他不需要做这些事情的，他是去监督这些工作的因为他有钱嘛所以他是去一个 outside 的 city, 在一个比较偏远的地方，然后去那边呢照音译本这样子看来是他在自己在挤牛奶，但是呢其实他不用他是在那边呢监督所以这个陀然呢，当时他在那边的时候呢，他就看到远远看到舍利弗过来了我们先看中阿含经梵志陀然看到舍利弗来了以后呢，静心敷抱尊者，舍利弗降入家中。你不要想说他真的抱着舍利弗进家里他是牵着，很恭敬的扶着牵着舍利弗去到他家里面。所以中阿含是什么呢？他看到舍利弗来了，他把舍利弗请到家里去那么去到家里，梵志陀然的家里过后呢，他要请舍利弗吃东西，用食物供养舍利弗可是在音译本或者巴利版本呢，有没有请到他家里？没有。同样在那个挤牛奶的那个牧场，算是一个牧场在那同样在那牧场没有请到他家里，然后在牧场呢，梵志陀然就问了，来喝一点新鲜的牛奶吧在吃饭之前你先喝一点新鲜牛奶，因为他在那边处理那个挤牛奶的事情嘛，对不对？他说他看到舍利弗来，我用这个新鲜的牛奶呢，鲜奶呢供养舍利弗，所以呢你在这边呢喝一个新鲜的牛奶，然后呢才吃你的餐点，这样子看到他不一样的地方吗？中阿含跟中部有这样子不一样的情形，一个是请到家里去，一个是留在那个牧场，他们就有了对话那舍利弗有没有接受那个不管是请他吃或者是请他饮用那个新鲜的牛奶，有没有接受？没有接受，舍利弗没有接受，舍利弗拒绝。为什么舍利弗会拒绝？为什么舍利弗会拒绝？ 番支陀罗很奇怪，在中阿含留问他，你来我家为什么不要吃？你来我家不是来托钵，不是接受供养吗？现在我要供养你食物，可是你不要，为什么？舍利弗直接跟他讲，因为你不精进，因为你这个钱不干净。他不接受，他不接受，你犯于境界，然后直接数落他。你想用这个黑钱来供养我，不行。哦，蛮有骨气的。这是后面是我家的啦。他拒绝。可是在中部呢就没有这样子啦。中部就是舍利弗是说，我今天该用餐的我该用的餐已经用过了。然后我接下来呢是要到那个旁边的树下呢去打坐。所以如果你 OK, 你有空的话你就过来这样子。所以这个也是中部跟中阿含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很有趣齁、哦。然后这个陀然为什么没办法精进？人齁、哦、有时候、哦、不精进就会给自己找很多理由。所以同样这个陀然呢他也给自己找很多理由。他说什么呢？哎，我现在我怎么可能精进呢？齁、哦、我精在家，以家业为事，我应自安稳供养父母，三世妻子讲了一堆。他说他没办法精进，一切是不可得爱，或者是这个疑应该是跟爱有关系的，古写有时候疑跟爱很有时候会写错，或者是本来是同，不一定，或者是得废，一切是不可得废，一向从法，一向从法在这边呢跟佛法是没有关系的，就是说他觉得这样子呢是合理的，因为我要养家活口，所以呢我一定要做这些欺狂的事情啊，不然我怎么养家活口呢？但是他找了一堆理由、哦、他讲我、哦、要供养父母啦、妻子啊什么一堆，等一下你会看到就一堆的人物被他列出来、哦、在英译版本你看到 How can we be diligent? 我们怎么可能精进？ We have to support our parents or our wife, 什么他就讲了一堆、哦、我要去支持，我要去照顾我的父母啊什么之类，还有我自己的身体，他就这样讲。所以他的理由是什么呢？他必须照顾的对象，你看他经哦列出来，中阿含经跟中部有点不一样，第一项照顾自己，我要照顾自己啊。但是这个照顾自己呢在中部是第十项，放在最后，一个是放在最前，一个是放在最后。然后第二呢是父母，第三妻跟子、哦、要照顾，第四还有奴婢，因为他要这么多工人啊，所以他奴婢他也要照顾，还要付房租缴税啊、哦、然后还要祭祀诸天啊，这个人真的理由真多哦，还要时间到我还要祭祀诸天啊，犯罪要祭祀诸天，还要祭拜祖先，这个也搬出来了，然后有时候沙门犯罪我还要去供养啊，布施沙门犯罪，这个是他们当时的一个文化啊。然后接下来的是只有中部有的，中阿含里面没出现的，就是什么呢？我还有一群朋友呢，这朋友也要我照顾啊、哦、有钱人就是这样子、哦、可能有时候他还要开 party 啊、哦、派对啊，这样子他要照顾他的朋友 Kinsmen and relatives, 他的亲戚，男家的亲戚，女家的亲戚，他都要照顾、哦、最后还有呢一些贵宾 guest, 所以他说我怎么可能精进？我一定要赚一点黑钱啊，我一定要做一些这些欺狂的事情啊，我才能够把这一群人照顾好。理由多堂皇啊！哦，我们先休息10分钟啊。哦